那位出家后来呢又生了一个孩儿啊，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的弟弟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他的母亲呢决定要出家了，决定出家不同意，就是不吃饭，不吃饭大概到第六天或者到第七天了。这时候他这个先生鸠摩罗愿同意了，就出家了。出家了呢，就把这鸠摩罗什法师这个时候7岁，也就随着他出家了。他的母亲出家还不是很久就得出国了，得出国须得还，又不久就得二国了。那么鸠摩罗什7岁出家了以后啊，鸠摩罗什法师这个人有的特别的地方啊，他这个记忆力不得了，每一天学经啊，能背这个经啊，能背32000字，32000字，能背这么多的书。我说《法华经》是6万多字，要是他就是2天可以背完了。这个记忆力可是不得了，那么他就是背这个《阿毗昙论》和《阿含经》这样子背。后来呀，因为他这个身份有多少不同啊，很多人要来看他，要来见他啊，种种的事情啊，使令他用功受影响啊。于是他的母亲就领他到这个喀什米罗啊，到这个国家去，也叫做基宾国，就是北印度，到那去呀、啊，学习佛法。江西佛法到了12岁这一年回来，他母亲就领他回到自己的国家。那么中间走到一个地方啊，遇见一个大乘佛教的小者，叫须利耶输摩。那么他们呢都是佛教小者，可是有小乘大乘的不同，大家思想不同，就是要辩论了。辩论鸠摩罗什输了，就是向对方投降了，就回小向大了，变成个大乘佛教小者。鸠摩罗什法师是这样子的，那么后来呀、啊，他又住了一两年，就回到鸠摩罗什国。回到鸠摩罗什国，他继续的学习佛法，这个时候进步的很快。那么辩才也是不得了，所以他的名望逐渐的呀、啊，就名成远闻了，都传到中国来。传到中国来，就是中国那个时候的在长安呐、啊，做皇帝的就是苻坚，就是苻钦。苻坚听说、啊、这个西域鸠摩罗什国有这么样的啊大功德人呢、啊，他说我们应该跟他学习，应该请他来。那么就这个苻坚就派他的这个将军叫吕光，领7万军队去伐鸠摩罗什。到那里呀、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母亲已经不在鸠摩罗什国，到印度去了。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就对这个鸠摩罗什国的国王叫白春对他说是、啊、现在不久有敌人来，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，你不应该同他对抗，应该以礼相遇相待他。那么呢，我们这个厄运呢，可能会躲过去。如果你要和他对视，要同他战的话，我们可能要输给他。那么在这个白春不听这个话，就同这个吕光战了，一下子他战败了，吕光就把白春杀掉了。这个事情。那么吕光这种人呢、啊，也不是信佛的人，所以他很贿赂这个鸠摩罗什法师。但是他这个苻坚的命令是请他来嘛，终究是把鸠摩罗什法师请来了，请到中国现在的甘肃的西部这一个地区的时候，这个苻坚这个时候是淝水之战战败了啊，这个苻坚就退回来啊，就被他的部下就是姚苌杀死了。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，你有力量的时候大家支持你，等到你远要了我就杀掉你取而代之，是 世界上啊是应该觉悟这一点哈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吕光听见这个消息啊，吕光就不回长安了啊，就在甘肃一个地方啊，就自己就是独立啊，独立成王了啊，叫做西凉，叫什么名字？成王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姚苌杀死苻坚的这个将军叫姚苌，姚苌就在长安做皇帝了，就是这个姚琴，就是这个姚琴，他就啊要去要求请他们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送来，但是不送，因为他感觉鸠摩罗什法师这个人大智慧啊，给我用好过给你用，所以不释放。我释放了姚苌也就没动，等到姚苌死了，他的儿子姚兴，姚兴做了皇帝的时候啊，就是又是派兵要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，这时候他们战败了，把罗什法师才请来，请到长安。这一年是姚兴的弘始三年12月20日这一天到长安。这个姚兴和鸠摩罗什法师可能是许有姻缘的，大家非常的合作啊，所以翻译了很多的经论。那么这个时候的中国佛教的情形啊，在这以前啊，这些翻译的经论呢、啊，就是我们读这经论前几句读是可以懂，中间有一句不懂，不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底下又有一句几句可以懂，再读一读又不懂了。那么当时中国佛教界就是有这样的苦恼。那么鸠摩罗什法师来了以后啊，翻译的经论呢没有这个问题，大家读起来都是很通畅，皆大欢喜。这是鸠摩罗什法师到中国来当时有这种境界的。那么他是啊，是到了弘始十五年，弘始十五年的四月间呢，鸠摩罗什法师啊，这时候是70岁，他故世了，他死掉了。那么他翻译的经论呢，是你像《法华经》啊，《维摩经》《阿弥陀经》啊。都是我们中国人欢喜读诵的，而这些经论呢也都有其他的法这些法师翻译，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读，这别的人翻译啊，或者我们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感觉。就是这个宣奘法师在中国佛教的贡献也是非常伟大的，因为他翻译的阿弥陀经我们谁读，大家没读。他也翻译了维摩诘所说经的，他翻译叫《说构成经》名字哈，也不是我们都多数都不读的。我们要学还是学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《维摩诘所说经》。那么这些他也就了宣奘三藏，他也翻译了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，但是我们也很少去读的，也还是读鸠摩罗什法师翻的。那么从这些事实上看呢，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经论呢，是最能够契合我们汉人的根基，我们汉人特别的欢喜读他的翻译的，这也是特别的因缘的。我们读啊，人家翻译好了，我们这样读，可能我们也不想什么。要是我们去翻译一下，我们会知道翻译书很困难，很不容易。当然说那个字啊，应该用汉文用哪个字，这是很费斟酌的呀。所以这个中国佛教自从印度佛法传到中国来，到现在不足2000年，到1800-1900年左右。那么我们到今天呢，我们还能读到《金刚经》啊，我们读还能听闻佛法，这是以前的佛教徒辗转的发无上菩提心呢，这样子才把佛法流传到现在的。我们在读些不讲什么，但是你要思维一下，这件事就是不容易。 所以要是我们想到这里，我们应该努力把佛家佛法注释下来，留存到后代，使令后代的人也能听闻到佛法。如果我不想这件事，然后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。这个消息佛法也是不容易啊，你就是有这个地方啊，有那么一个地方，还有个佛像啊，有经书，我们到出来就可以拜佛。如果这书创办这个地方，这个人他不发心，没有这种地方，我们带他去拜佛。所以这个诸法是因缘生啊，有发大心的大心之士，他知道创立一个地点啊，可以弘扬佛法。那么很多人就可以在这里啊栽培善根了。那么所以今天呢，大家可以机会在这学习佛法，这是啊，想起来的话呢，真是感恩不尽了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哈，多谢各位。
一时说在舍卫国，悉数悉孤独缘，于大比丘众750人居，24尊时时早已持钵入舍卫大乘其时，于其城中次第其已还至本处，范时期受一钵喜诸以福座而坐。昨天已经讲完了经历题目和翻译经历人，这以下开始讲解经历正文。这个通常这一部经都是分成三大段，第一段是序分，第二段是正中分，第三段是流通分。刚才读的这一段文正是序分。如是耳闻，忆思佛在舍卫国。这个序分的意思啊，是叙述，就是说明了这一部经的机会的因由，就是所谓缘起了。这个因由之中呢，又分成了两部分，一部分就是通序，一部分是别序。这个通序的意思啊，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是通于其他的经典的，别的经典也有这样的意义的，所以叫做通序。别序啊，就是此经的发起的因由啊不同于其他的经典的，所以叫做别序。是如是耳闻。这个如是这两个字啊，是指法之词，就是指这一部经说的，说这一部经是我亲听佛讲解的，这叫如是耳闻。俄文这个俄字呢，是结集经的人说的。这个结集经这句话应该解释一下，昨天呢也大概的说到，是说佛说这一部经啊，是佛在世的时候说的，但是佛灭度以后，这个佛的弟子 大家集会在一起，将佛这一个这五大约五十年所说的经典呢，大家集会重新的把它编辑一下。这个编辑的方式呢，就是选出一个人来啊，把佛说的这个经啊，把在大众之中背诵出来，把它送出来。送出来的时候啊，经过大众的审定，是你送的对，是佛说的，那么就是通过了。如果说你送出来以后啊，经过大众的审查，因为不对，这不是佛说的，那么这一就是就不可以流通的，这就叫做阶级经。那么这个俄文呢，就是那个在大众里边背诵这部经的人，他自称啊俄文，这样意思。但是啊，通常说呢，说是阿难尊者他在大众之中啊来诵这一部经的，但是也有人说不是阿难尊者，这个《金刚般若经》啊是须菩提尊者，是他在阶级经的时候他送出来的，那么这说法是不一样的，那么在这里也不必一定去指导啊。如是俄文，这个文当然就是听闻的，是我从我亲闻与佛啊，听佛说的。这个俄文这个地方啊，应该再说明的呢，我们通常说是耳闻，我的耳听见你说话，但是这个地方说是俄文呢，那么这个地方有什么道理呢？这个耳啊，在我们人的身体上说呢，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，比如说是六根吧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，耳根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个额是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我，那么就是总了啊，额是总说的，耳就是别说的。这个通常说话的习惯呢，当然我们不说，虽然是耳闻，但是我们不说耳闻，就说额闻。那么就是一种代别的意思，是一时佛在舍卫国。这个一时啊，就是这一部经典呢、佛说这一部经典的时间。那么这个时间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，没有这样的记录，只是从开始讲这一部经到圆满，总结来说叫做意思，这个是这样意思。其中是个没有个特别的说明它的年月的原因呢，因为听佛说法的听众啊，不就是人啊，不但是人，人呢除了人以外还有天上的人啊，我们通常说天龙八部，那么也有的时候还有他方世界的人呢来听释迦牟尼佛说经的。这样子说呢，这个地方的这个历法也不一样，比如说是人间的时间呢，要和天上人的时间来对比的话，那就差的很多了。比如四方天呢，是阴间五十年，它是一昼夜的。这样说，你用阴间的时间来说的时候，那么和天上的时间就不对了。要用天上的时间说，阴间的时间呢，又不对了。 所以也就说个意思呢，反倒是普遍的啊，可以合适了。所以说叫做意思。但是另外啊，这个古代的大德也有一种特别的解释。什么怎么解释呢？说是这个转轮圣王出世的时代啊，我们人间呢、很有很多很多的珍宝，我们很容易得到宝。那么佛要出世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得到法宝，所以叫做意思啊，还这样解释。另外一种说法呢，这个佛有大智慧啊，大慈悲，他能说明了人生的真理，那么就是众生啊从迷惑的境界觉悟出来的意思，所以叫做意思啊，别这么解释的。另外有一种说法，说是有佛出现世间，有佛为我们开示真理，又有听佛说法的人，这三样事情具足了，众生就可以得道了。一个缺一样啊，那么众生很难呢、转凡成圣的，很难得圣道的。在这个中观论上说，真法即说者，听者难，听众难得故。这个甚深的妙法和演说妙法的佛，才能够听佛说的妙法的，这三者是不容易得到的。这三者都具足了，叫做意思。这个说法也很好啊。是如是耳闻，意思佛在舍卫国。这个佛是说这个这部经的讲解者，这个佛是印度话，那么翻到中国话是个觉者啊，觉悟真理的人。这个觉悟真理了，他因为有大慈悲心呢，他能把他觉悟的真理呀、为一切众生宣说出来，教化我们一切众生，那么就是有大慈悲心了。这个大智慧大慈悲的圆满了的人，名字为佛啊。在舍卫国，这个这部经是佛说的，在什么地方说的呢？就在舍卫国，这说明啊这部经讲说的地点。这个在字啊，有的地方呢说是住啊，佛住舍卫国。那么住和在这里它的含义应该是一致的。那么呢，就是佛是住在舍卫国七树吉屋独园讲的这部经里。那么我们从这句话去思维它的意义啊，那么呢就是佛住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啊，这个佛不是我们凡夫境界，所以要说他在舍卫国这句话，应该把它再说明一下。怎么样说明呢？这个在有内外的不同。 有内在有外在啊。这个外呀、啊、从表面上去看呢，它有四种不同。这个第一种啊，是叫做王化处住，国王的王啊，教化的化，处啊，处所的处，王化处住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啊，佛他在什么地方教化众生呢？他就在那个地方住。那么这样说，这个王化处住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通常说就是娑婆世界啊，就是阿弥陀佛，他是在极乐世界。那么本释迦牟尼佛他是在娑婆世界，所以娑婆世界是他王化处住。这是从表面上看的一种。第二种呢是异虚住，异虚住就是不同于在家人的住处，就是佛他不住在家人的家里，他一定是住在寺院里面，那么这叫做异虚住。第三个叫做微一住，微一住通常说行住坐卧都叫做微一，这个四行住都叫做微一啊，就说你在什么地方住，说我在牛腰住，其实你在牛腰，那你也不是老是坐在那里嘛，你也有行，也有住，也有坐卧，所以行住坐卧都叫做住，那么这叫做微一住。第四个叫做为舍受分住，就是佛没有入涅槃，佛的寿命啊还继续地存在那里，没有弃舍他的寿命。这个意思说，佛要想要继续住，能够无尽期地住下去的。他要想不住在这里，他把寿命弃舍了，他就可以走了。那么当然这是佛的自在的境界，所以这个未舍受分住就是说佛没有入涅槃。那么这都叫做外住。这个我们凡夫的人当然也有这种外住啊，我们在哪一个世界住啊，哪一个国土，哪一个地点，在那里行住坐卧继续的生存，也都可以说是住。这个其次就是说这个内住，这个内住啊是什么呢？就是心，那里边的心呢、啊、你在什么地方住。这个地方啊，第一个是说天住啊，这个阴天的天啊，这个天住，这个天人呢、啊、他们的心在什么地方住。可是我们一般的人，我们阴间的人呢、啊、我们的心呢、啊、在什么地方住，我们的心呢、啊、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的心呢、啊思维什么，你思想什么，你就住在那个地方。好，我心里面在我在看电视，那么你心就是住在那个地方。现在说天，天呢、啊、住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天住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说。是世界善心是天住，这个意思呢是指升天的因。这一个人呢，为什么他死了以后升到天上去了呢？就是这个人呢，他有同情心， 他能施舍他的利益啊，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。他有这样的好心啊，他有这样的施布施。其次呢，他有戒，就是有所不为啊，我不杀害有生命的东西，我不偷盗人家的财物啊，他肯呢戒除一切非法的行为。那么他有戒，这个施和戒这两种之外，还有一个善心，就是施的时候也是善心呢，戒也是善心，就是他有良心，他有好心肠，对人呢都是好心肠的。那么有这三种的呀功德，那么这叫做天助。这个天助啊，这样的解释呢，那这是指欲界天说的，指欲界天说的。那么要是这个人呢没有善心，他有恶心，那么呢他用恶心呢做出来种种的呀恶事，也可能表面上是善事，但是内心是恶的啊，他的动机很恶，那么这不是天助，那么这就是可能是变成了地狱助了，地狱恶鬼畜生了。那么呢所以这个不是天助。其次一种解释啊，这个天助是什么呢，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就色界天的四种禅定。那么这是天助，这样是天助，就是色界天了，超过欲界天了，这是更高级一点了，更高尚了一点。这是天助。其实还有一个凡助，这个凡助是什么呢，这是梵天王。梵天王他也是天呐，但是他在禅定之外呀，还有一种功德，就是有慈悲喜舍的功德啊。这个天梵天王啊，还是特别慈善的这种人，啊，或者说他有博爱啊，有爱心啊。这是天助有这两种解释。其次呢，天助、凡助。其次呢就是圣助，说是天助也好，说凡助也好，这还都是凡夫境界。那么这个圣人呢，他的内心呢住在什么地方呢，那么这是说这个空无相无愿啊，住在这个三三昧里边，说是他是空啊，住在空里边。这个空是什么呢，就是把这眼耳鼻舌身意产生相位处法都观察他是毕竟空了，他心呢不住在眼耳鼻舌身意这里，也不住在产生相位处法这里，无所住啊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的心能够离一切境界，不住一切境界，不住一切境界就叫做无所住。那么这个无，他的心就是无所住，这个无所住就叫做空啊，这叫做空住。我们凡夫这个心呢，不能无所住，非要有所住不可。这个禅，我们中国这个禅宗的大德的语录上说，不与外法为伴侣。这个伴侣呀，什么叫做伴侣，就是住，就是有一个住处，这个住处是你的伴侣。我们凡夫的心非要有伴侣不可，没有伴侣这个心不能活动。意思的是有伴侣的。那么圣人呢，像阿罗汉以上的境界，他要一入定的时候，他心能无所住，那么就是没有伴侣了，就是不与万法为伴侣了。所以是空，是无相啊，是无愿，就是对一切 有为法无为法也好，他心里面不动心啊。那么这是圣人的清，他那个清净的心呢，能够不与万法为伴侣，那么这就是他的住。那么这是像阿罗汉或者毗支佛或者得无生法眼以上的大菩萨啊，都是他要一入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的。那么最后一个住就是佛住，佛其实也是这空无相无缘啊，也是不与万法为伴侣啊，也是那么样的清净的啊，无着的境界的，但是他比阿罗汉、毗支佛和一些大菩萨更高深、更圆满，所以特别的说叫做佛住。这样说，佛的心是无所住的。那么现在说，佛在舍卫国，其数几乎多元。那么这不是有点冲突了哈，有点不对了。佛是有所住，佛住在舍卫国吧。这个话应该这么说，佛这个佛的内心呢，那个清净无为的境界，不能说他住在舍卫国啊，也不能说他不住在舍卫国，是不可以名言来表示的。那么但是在我们凡夫境界呀，我们要说是啊，是那样的境界，佛的内心的无所住的境界，我们没有办法同他联络，同他联系了，我们眼也不能见，耳也不能闻，那么我们怎么还能够消息向佛消息呢？所以佛的大慈悲心呢，要现出了一个形象，现出形象来说，佛的那个本身的境界，就是那个大菩萨、法身菩萨所见的佛也是有形象，但是我们肉眼也是不得见的。所以佛非但来到人世间呢，有父母啊，有一个身体，他修行成佛了啊，他今天到这来了，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，可以听他说话。这样说呢，就是佛是无所住的，但是为了利益我们呢，表面上啊就是有所住，所以说佛在舍卫国。那么这样说，这就是佛的大慈悲的经意思啊。舍卫国啊，他在什么地方住呢？是在舍卫国，但这舍卫国是印度啊，这个印度是东印度啊，在东印度有个交沙罗国，在南印度也有一个交沙罗国。那么呢，这个东印度这个交沙罗国，如果也说在交沙罗国，那么就不知道是南印度的交沙罗国呢，是东印度的交沙罗国，就分别不出来了。所以他就不说交沙罗国，说什么呢？说舍卫国。这个舍卫呀，是这个迦沙罗国的首都，国王住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城啊叫做舍卫，就是用这个首都的这个城的名字啊作为国名，所以叫做舍卫国。翻到中国话，翻个文物啊，就是俄文的文啊，物产丰富的物，文物。那么文物必是他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啊，或者是他的政治也很好，或者是文化也特别的发达，那么他的名称远闻，所以叫做文物。在舍卫国，其数几乎多元， 就是这个舍卫城啊的外边，不是在城内啊，在城外有一个园，这个园叫什么名字呢？就叫做奇树几乎独园，就是僧园，就是佛和大众生住居住的地方，在这里。这个奇树几乎独园这个话怎么讲呢？这个园呢，是这个几乎独是个人名，这个几乎独是一个大夫长者啊，他这个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这个寺院呢是几乎独长者他建筑的，他供养佛的。这个园里面还有很多的树，这个树呢是这个奇陀王子啊布施的。奇陀就是交沙罗国波斯匿王的儿子啊，是他这个国王的王子，叫做奇陀。那么这个僧园里面的树啊，是奇陀王子布施给三宝的。这个里边的建筑物啊，是其几孤独长者供养的。这样子合起来说呢，就叫做奇树几孤独园。这样说就是他们两个人呢，发心，这个庙、这个寺院、这个园、这个僧园呢，他们两个人合起来供养三宝的，所以就用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啊，做这个园的名字，叫奇树几孤独园。这个奇树几孤独园呢，是也有一个故事的，这个故事现在不想讲了哈，不要讲。是于大比丘众1250人居，这个在这个僧园里边呢，佛是在这个僧园里边，这也不是佛的一个人啊，